好，各位莲友，大家好，请翻开课本第七品第八十九页，从四十四颂开始。上一次我们介绍过这首偈颂，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讲了一半，我们引到《维摩诘经》啊。这首偈颂的意思是说，菩萨因为广大的清净愿力而成就身在庄严的清净佛国土里，菩萨也因为有法喜时跟禅悦时，所以成为诸佛的法王子。上次我们讲到《维摩诘经》啊，请看幻灯片，《维摩诘经》说，菩萨需要有成就净佛国土，至少要有三个心：第一个执心，第二个身心，第三个叫做菩提心。执心就是指真诚心。当然，执心是菩萨的净土。当菩萨成佛的时候，凡是过去是跟他有缘，不会心不缠取的众生，会升到他的国土。所以，想要升到清净的佛国土，十方无量的佛国土，不管是西方阿弥陀佛国土，我弥勒菩萨的弥勒内院，乃至于东方药师净土，或者东方阿处毗佛的净土，乃至于你读《法华经》，你想要见到释迦牟尼佛，你都要有执心。执心简单的讲是心不缠取，就是不弯弯曲曲。但这样解释还是很浅。在《大圣起信论》里面讲，执心是什么呢？心要念真如法性，这个才叫执心。正念真如法性，这个很深，就说你的心念念不离开第一地义圣义地，你了解你的心就是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真如，这个才叫真正的执心。我在这里先不要讲那么深，因为我们讲是讲入菩萨行论。当然在第九品智慧品呢，它是讲得很深的。在这里我们先从心不要弯曲，因为心不弯曲，真诚可以感动别人，真诚是菩提心。那有人会说，哎呀，师父，你不知道这个社会很复杂的，你不弯弯曲曲你怎么求生存啊？那我就要反问你，你是想继续六道轮回呢，你还是要想做佛啊？那你就自己选吧。真正成佛的人心要真诚，至于你人跟人家相处会被人家害，那都是无量劫的缘，不会被人家害啊，你怎么样弯弯曲曲啊，你也占不到人家便宜的。第二个身心，就是对于佛法身具有很深的这个信愿心，这个叫身心。菩萨成佛的时候呢，具足功德的众生会来生他的佛国净土，也就是说你想要往生佛国的净土呢，需要具足很多的功德的。所以阿弥陀经曾经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往生极乐世界，除了你要发广大的菩提心之外，你还要修六度万恨，你也要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所以功德具足才能够往生佛菩萨的净土。第三个又叫做大乘心，那《维摩诘经》有不同的翻译版本，所以它呢，这里呢，在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叫做菩提心。菩提心是菩萨的净土，菩萨成佛的时候，凡是过去学过大乘佛法的众生，注意，假如你只学小乘法，你还是去不了净土的。小乘法的话，像南传佛教，那他就要看你的福德因缘。若是他在释迦牟尼佛出世以后，那他想要遇到下面的我们这个地球的这尊佛，要等到567000万年，除非你发愿上升兜率那一愿去见弥勒菩萨。所以在南传佛教的时候呢，他们呢只相信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他不知道有他方诸佛，他也不相信，他也不愿意去，那是因为跟他没有缘。所以当你到泰国或斯里兰卡参访南传佛教的时候，他们是不念阿弥陀佛， 但是他们念释迦如来，也念弥勒菩萨，那是呢，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呢，的未来佛，所以一个世界只有一尊佛出世。但是有一个例子很特别，是什么呢？就是佛讲大乘经论的时候，像华严、法华、般若大乘经论，佛从眉间白毫放光，遍照无量无边的世界。那弟子呢，就因为佛的威神力，可以看到其他的佛世界。好，比如法华经是多宝如来乘着多宝佛塔现前，它表示什么？过去佛可以突破时间的空间到这个世界来，让你看到。照道理，你跟多宝如来没有缘的话是看不到的，但是因为凭着释迦牟尼佛的大悲愿力，还有法华经的功德力，所以让过去佛跟现在佛没有障碍可以沟通啊。当然再会呢，有很多大菩萨、弥勒菩萨也在听经说法啊。所以你想要知道他方诸佛的这个名号呢，唯有问佛啊，佛告诉你了，你还要生欢喜心。所以大乘佛法是有它殊胜的，显教跟密教都是站在大乘佛法的基础上。所以我们这部《日如菩萨行论》也包含着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但基本上它是属于大乘经论。发过大乘的菩提心的时候，你才能够求生佛国的净土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对于南传佛教的人，我们要很尊重，但是你也不要动摇你大乘佛法的信心。尤其当前全世界乃至于台湾，很多提倡的一日禅观啊，或是呢所谓的它叫做Vipassana， 就是毗婆舍那，对，这样的禅观，他们会说大乘非佛说，不要相信，相信释迦牟尼佛吧。好，接下来维摩诘经又讲，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六度波罗蜜是佛菩萨的净土，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是佛菩萨的净土，乃至于37道品也是佛菩萨的净土。有兴趣的莲友可以看维摩诘经的经文，第一品叫佛果品。接下来我要讲一段很重要，请看下一张幻灯片。释迦牟尼佛告诉与会的宝鸡菩萨说，菩萨想要清净你的佛国土，要有很多的层次啊。今天讲的这一段是上次我本来要讲的，因为时间录音带的关系不够，好，请这边注意听，先看右边，就说菩萨怎么样让你心净则土净呢？我们常常会遇到人家说，哎呀，学佛啊，其实每个宗教啊，心里求善就好。可是我问你，这样讲法是非常粗俗啊！你问他什么叫心善，他也讲不出来的。善有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层次。当然，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其他宗教的众生也能做到善，但是他不一定能解脱。那，所以他在讲这个心净则土净的时候，你的心如何净，他先决有很多条件的啊。没关系，这一段呢，若你看不到，你专心听，然后结束的时候你可以去引用维摩诘经的经文啊。第一个，他佛对宝鸡菩萨说，菩萨第一个随其直心，则能够发行。所以第一个，你要先问你的心有没有真诚，对人对事对物有没有真诚，才会发动你真正想要修行的这个动力。第二个，随其发行以后，才能够得到身心。你对佛法的那个信愿行啊，才会比别人深奥到像大海一样不会动摇。随其身心，你的意才能够调伏。第四个，你的心才会调伏啊，对不对？你想想，你没有直心，你没有发心真正想要改正你的行为修行，你对佛法僧没有很深入的了解，深刻的信心，你能够控制你的念头吗？意是很难调伏的。所以你要知道，它是必须要有很多前方便跟条件，接下来随其你意能够调伏，你才能够如说行。注意，我们常常说佛法要解行要相应，如说修行，佛教我们行六度，你就要去做。那第一个，你要先调伏你的意念，所以意调伏。 可是在42章经跟一教经里面常常讲，我们的心啊像什么，在旷野当中啊到处乱跑的马拉不回来的，我们也像呢这个活蹦乱跳的猴子。在禅宗里特别有一个故事，是说我们生生世世的执着众生啊，就像什么呢，猴子你知道吗，在树林里面拿着那个藤啊，树藤从这边荡过来荡过去荡过来荡过去，看过动物园的猴子吧，他丢过去以后另外一只手一定要抓，你叫他说另外一只手抓好放下，好他放下，他还有一只手抓，你叫他说左手放下，他说不行啊，我怎么可以掉，对不对，我放下来就掉下来就死了。可是禅宗会说你放下来就解脱了，知道吗？可是我们的心呢常常就是像这样子在旷野当中到处奔驰的这个野马，我们呢也像呢活蹦乱跳的猴子，我们从来的心都没有调伏过。所以意调伏很重要，你的心意没有调伏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真正呢照佛法的道理去实践，所以叫做如说修行。那当然有人也会说，哎，我佛法听了很多啊，问你，你听了你有没有去做啊？闻思修嘛，对不对，你听闻佛法你也思维法义，但是呢可能一个礼拜呢听入菩萨行感动2个小时，然后呢回向完哎又没了。对，这就表示你前面的执心不够，身心不够，意没有调伏，当然也牵涉到无量劫的烦恼习气，所以碰到境界来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够如说修行。你真正能够如说修行的具体效果是什么呢？你的身心就会开始慢慢的进化，你的烦恼会比没有学佛前开始轻，你梦中恶念比较少，噩梦也少，你身心充满了法喜，这样子你就开始有如说修行的利益。接下来随如说行则能够回向，回向就是呢把一切你所净化身心听闻佛法的功德希望回向给一切的众生。好，回向简单的讲就像你点一根蜡烛，在一个黑暗里面，黑暗的这个房间里，你拿着一根蜡烛，你别人呢两个人来跟你点，然后两个点，然后一根蜡烛把光芒传给两个，两个传给四个，四个传给八个，等比级数，一刹那之间整个房间呢通通都是光明，可是呢你自己的蜡烛光芒却没有减少，这个就是回向的功德力。回向有两个目的，简单说啊，一讲普贤行愿品我就法喜充满，因为华严经讲很多回向，十回向品，回向简单讲，第一个破除你的我执，第二个扩展你的心量。一般人我们修了功德常常就会执着，哎呀这是我的功德啊，我怎么愿意给别人，每天晚上你必须要回向，对不对，回向给自己跟一切的众生，回向给一切的法界，回向给无上的菩提成佛。第二个，会因为你回向你就会扩展一切的心量，会知道说在芸芸的世界里面众生其实是比你更苦的，你今天有心来听闻佛法，你能够很虔诚的恭敬做一些功课，那个心的力量是广大无边的。好，不要认为这个没有功德，我上次讲过故事好字端言还记得吗？对啊，你真正佛弟子若真正修行，若每一个都是做圣人的时候，这个世界的这个功德力啊，世间人讲磁场嘛，能量啊，光芒也比较强嘛。但是若是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真正的无法如说修行，那你没有功德力，当然外道的力量强，他当然就嘲笑你了，再加上你又不懂佛法，有没有正知正见，一讲那你就可能放弃了自己的佛法了。所以在三皈依里面不是讲吗，自皈依佛，永不皈依外道天魔，我不皈依外道典籍，我不皈依外道邪众。所以回向的功德力是第一破除执着，第二扩展你的心量。好，接下来随其回向则第七个则有方便，这里的方便是指善巧方便，你自己能够如说修行有功德力，你才能够回向给别人，接下来你呢就会像一场 广大的蜡烛，你的光芒会去影响别人，影响你周遭的家人、亲朋好友，乃至有缘没有缘的人，你都愿意去帮助他。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很大的考验了，你必须要有善巧方便。度众生不是糊里糊涂的啊，硬拉人家。我们佛教徒说佛度有缘人呢、啊。佛教徒度众生不是像老鼠会一样拉得越多你品位越高仙班排得越高，这还是有众生可度。可是你帮助众生当中一定呢要随其方便，要有善巧方便，善巧方便完了以后，第八个你才能够成就众生。成就众生，这里成就众生也有不同的层次。众生若缺食衣住行，你就满足他食衣住行世间的这个帮助。他若需要这心灵上的关怀，你就帮助他心灵。他若真正需要呢，所谓在精神生命上佛法的解脱，你就帮助他。所以成就众生跟度众生也是有层次的。接下来因为你度众生，你就会发大悲愿力以及行菩萨道，所以你有大悲大智跟大愿力，这样你就有功德力。因为成就众生的功德力，则就能够让成就庄严的净土。所以它第九个叫佛土净，这里的净当动词，反过来就是让你的佛土能够清净。接下来第十个，因为佛土为什么要清净呢？希望呢讲经说法清净。所以佛每一个一切诸佛啊，就举阿弥陀佛来说，阿弥陀佛因地是法藏比丘，他花了五劫的时间参访过无量无边的佛国土，他目的就是要创造一个最殊胜的环境帮助众生成佛，所以他发了48大愿。那其中有一个最殊胜的是，他就希望来到极乐世界，听到谁说所有一切微风吹动七宝行树的声音，都能够念佛念法念僧。也就是说阿弥陀佛呢善巧方便道啊，可以说用疲劳轰炸让你24小时都听佛法。因为你想想看，你只要不听佛法，你心里一定想什么？想贪嗔痴嘛，对不对？你不念佛法僧，一定念什么？六道轮回啊。所以清净的佛国土目的是要让你说法，法的力量可以让你觉悟。所以第十个是说法净，第十一个因为你说法净，然后才会有智慧净，所以你才会有清净的智慧啊。所以听经闻法是很重要的。接下来第十二个，因为你有智慧净，你的心啊才会真正的清净。第十二个讲心净，所以因为你心清净，所以你所做的一念功德，一念真心都是净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所以心净则一切功德净。好，这是第十三个。好，所以从这边再重复念一下，这并不容易啊。好，这个一段经文非常好，它是就是讲修学的次第。第一，要能够随其执心；第二个，能够发行，就是发出修行的动力；第三个，得身心；第四个，让你的意念能够调伏；第五个，如说修行；第六个，能够真正的回向；第七，度众生有善巧方便；第八，成就众生满众生的愿；第九，你才能够让佛土清净；第十，让说法清净；第十一，智慧清净；第十二个，心清净；最后心清净了，才一切功德净。下一张幻灯片。所以释迦牟尼佛对智宝鸡菩萨说，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好，大家理解经文啊，不要只切一段啊，心净则土净，那问你什么叫心啊，你可能都不知道，对不对？它是有一连贯的次第，要经过13个程序，最后你才能的念头正念分明。所以他说，菩萨你想要成就一个庄严的清净佛国土，当然你先要净化你的身心。因为你的心清净，你的念真心是净虚空遍法界的， 真心而能够布施供养，那一念呢都是无量无边的，所以他就能够成就佛国土的清净。讲到这里，我就要再举个例子哈。刚才讲如说修行，还有说法经，我想各位大家从我们开始讲入菩萨行论到现在，以及在座很多莲友，也可能多年呢都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学习佛法，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研究经论呢？可能你遇到某一类法师或某一类莲友，就告诉你，哎呀，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可以了。真的这么容易吗？假如你不读大乘的经论，你真正能够发起菩提心吗？我可以告诉你，有听经跟没有听经，念出来阿弥陀佛的功德力啊是不同的。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嘛，我常常说大悲心陀罗尼经，为什么大悲观世音菩萨念南无何来达那多赖耶也念一遍了，无量无边的世界都大地六遍震动，众生发无上的菩提心，证一果二果三四五果，证无生法忍，甚至就近成佛。为什么大悲观世音菩萨念一遍就有这样的功德力啊？我们念了很多遍娑婆诃娑婆诃，有时候还念错，还要打妄想，对不对？当然我们是凡夫，可是为什么佛菩萨跟我们念差这么多呢？对不对？这个大悲咒的功德力啊，都是千光王净住如来亲自教的，是99亿克恒河沙劫诸佛都修过啊。为什么佛念跟我们念不同呢？当然这有很多的原因，最大的原因是信愿行不同。也就是说，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讲净土的信愿行，其实信愿行是包含整个大乘佛法，西藏也讲信愿行啊。你信有深浅啊，像大海一样，对不对？可以深到1000、2000，有看到10000，有人到20000啊。有人愿一点点，有人愿广大无边，有人愿只有一个世界，有人是无量无边的世界。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十地品说，初地菩萨他见到法性的时候，震动了那100个世界，他的神通力可以神游100个世界的佛国土，他看到100个世界的佛放光加持他，所以他叫欢喜地菩萨。二地就是千世界，三地呢万世界。所以功德力不同，为什么功德力不同？因为自己的信愿行不同。再精简的讲说，今天你问我们为什么来听经闻法呢？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时间？我自己一生也研究经论呢？跟你讲，知见不同，西藏讲见修行果，知见不同的时候，你的功德力就不一样。换句话说，你来听经闻法是要提升你学习佛法的品质，巩固你圆满的知见。那你这样子等于你修一天啊，等于别人修一劫，那是不同的。那差别在哪里呢？要修止观跟般若波罗蜜。所以在般若经里讲，若有人受持般若波罗蜜经，诵一日的功德胜过其他菩萨修一劫的功德。我以前举过大智度论，释迦牟尼佛在定光古佛啊，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两个同为师兄弟，对不对？他用天上天下无如佛这个偈颂赞是定光古佛，为什么一夜之间他可以超越91劫呢？因为他修观佛三昧，他同时也修般若波罗蜜。所以换句话说，大家花这么多的时间来，目的就是要让你的知见更为圆满。假如你是一个圆满知见的人，你修的叫圆顿大法。下面注意听，假如你是见次根性的人，你就必须要累劫累劫这样修，所以有三大阿僧祇劫。若你是圆顿根性的人，三大阿僧祇劫就在你一念，你就证悟了。所以为什么成佛有快慢，功德力有大小不同？好，这个问题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叫日劫相悖，请你自己写日，一日两日的日，劫就是一节两节的节，相相互的相，倍就是指倍数的倍，日节是相倍。也就是说，你一日所修的功德懂圆满的教法知见的话，那你超过人家是修一节的功德力的。好，这个问题在佛陀在世的也有， 佛陀在世出世的时候，佛陀度很多弟子，有些弟子也是过去在迦舍佛就学佛过，有些呢在这个空王佛以前也学过啊。佛陀在《法华经》就说，阿难呢跟他在空王佛前两个就是同门师兄弟啊。那为什么释迦牟尼有心成佛呢？因为他学《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是圆顿大法。所以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类的弟子是像先修苦集灭道，有次第的一个一个修那有些弟子根性很利，一念当中苦集灭道四谛他就圆证了，所以他功德力就立刻就证阿罗汉果。那是什么？一个叫渐修，渐次的渐，一个叫顿修。渐修跟顿修可以举一个例子，像100层的大楼，比如我们现在台北星光三月大楼是30几层，对不对？34还35哈。好，有些人呢是一层一层爬楼梯啊，爬得气喘如牛，但是他还是爬了吗？爬一爬，有时候呢，哎，退了道心，停下来坐一下。可是有些人不是啊，坐电梯呀。那我问你，假如在1000年前，你告诉说，哎，来，这个原住民请你建电梯，坐进去一按噔，他说那我按下去噔就会掉下去，是不是他没有信啊？当然他就不敢进去嘛，对不对？可是现在我们大家知道科技文明的确可以一进去一念顿超越35层啊。我问你，顿圆顿的人他每一层有没有经过？有。所以圆顿大法根性的人一证悟的时候，一切法他都的的确确通达。但是渐修根性人就会一度一度一度的修，所以六度波罗蜜也是这样。那渐根性的人呢，他就布施啊，持戒、忍辱、精进，可能某一节他修布施，再花2节修持戒，再3节他修忍辱，4节修禅定，的确是这样的。可是也有一些根性是什么？他懂般若波罗蜜，他根性很好，他一念当中六度都圆融。所以他念念六度都圆满。所以为什么大乘庄严宝王经说，又有人念一声六字大明咒，凭大悲观音菩萨的加持力，你这一念的六字大明咒就圆满修六度波罗蜜，所以有这么大的功德力。这是合乎科学的，也合乎逻辑的。所以有些人是顿修，有人是渐修，这是自己的根性不同。第二类是看到你遇到的善知识，有些善知识教你的法是渐次法，有些教的是圆顿法。第三个，那就要看你自己修的法门是什么法门。我上次说过，密宗跟净土宗是他力果教派，其实这是圆顿大法。其他的法门你要靠自己，你像禅宗你要自己啊。好，但是禅宗当中也有分，像六祖慧能大师，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是圆顿根性的人。可是神秀大师是什么？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他是见悟根性的人。两个都是很了不起的圣人。那我们呢，华严经就讲得更好了，圆顿跟见次两个并不冲突，两个是一起修的。所以他说，行步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步。我写一下这句。所谓行步不爱圆融，行步就是走一步一步一步，有次第叫做行步。圆融就是指圆融大法。对不起哈，因为这两句话很重要，我写一下。行步不爱圆融，行步就是指次第，你走路要一步一步的走嘛，行步。是不妨碍你要修圆融大法的，圆融就是指圆顿大法。同样反过来，圆融大法的人，他对于一切的次第法也通达，所以叫圆融不爱行步。所以华严为什么会讲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但是对凡夫而言，先决的条件你要选一个法门，让你的心能够专一。所以今天那个维摩诘经讲，你意要能够调伏，你心静了则一切功德都清净了。好，所以这个根性有顿渐之分，法门也有顿渐之分， 善知识所传授的佛法也有顿渐之分，所以呢，一切法都可以让你成佛。所以佛开无量法，所以是故佛对宝积菩萨说，想要得到清净的佛国土，你当要清净你的心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讲了这么多，我可以告诉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研究佛法，你听闻佛法，我想你现在想想问问你，你现在念阿弥陀佛的心情或念经的心情跟五年前有没有差别？一定有嘛。若没有的话，你可能是两种，一个是要么是石头，要么就是你是圣人。因为圣人已经是没有分别，已经到无二的境界。不过那不容易，但是我们是可以努力的，所以希望大家要有信心，这个听闻佛法越深入的时候，你的这个信愿行不同，你的念力是不同，功德力也不同，你发出来的愿力也会广大无边，这是对自利而说。另外学习佛法还有一个利他，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是无量无边的，你若没有学习过其他的教法，你是很难度某一类的众生的。当然有人会说，啊，师父我不急嘛，现在法门无量誓愿学可以，但是你要朝这个目标努力。但是假如你不朝这个目标努力，我可以告诉你，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还是劝你来，乖孩子，骗供诸佛去听无量的法吧。当然你说要等到那个时候也可以，但是你保证你现在去得了吗？所以不要排斥，我常常说不要以得少为足作为自己专修专弘的借口，这样子佛法是会灭的。所以西藏的教法，西藏的上师，某一个具格宝的上师，他一切的教法他都学习，法可以懂很多，但修可以专精，这是不冲突的。比如说西藏仁波切，他可以灌顶传法，他很多法都通达，他是因为众生无量嘛，某些众生可能跟观音法有缘，某些跟地藏菩萨，有些呢跟文殊菩萨，有些跟普贤菩萨，有人跟弥勒菩萨有缘啊，有人跟上乐金刚有缘，所以众生无量，有些人跟愤怒尊的有缘，对不对？有些人跟马头明王有缘，或慧基金刚有缘，众生的缘不同，对不对？他要把法教法传下去，但是你自己用功的话呢，应该选一两个法门用功个二三十年，最后自然就会有消息的。所以法门不妨知道多，但是修持应该要专精，所以这样才是不冲突的。好，所以希望大家要记得日节相悖，我好好提升我的知见，能够呢让我修学的功德力呢，这个一日修学可以超过一劫，这是真实可以做得到的。那你会说，师父，这个根据出自于哪里？出自于《般若波罗蜜经》，不然我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花这么多时间，每天这样苦口婆心讲，讲了前面后面不知道，讲了后面那前面忘光光，对不对？就是要提升大家在佛法的信愿行的知见。若是你能够提升这知见，你可以让你由下辈往生变中辈往生，中辈往生变上辈往生啊，对不对？好，接下来在《维摩诘经》里面，这时候当佛讲心净则土净的时候，舍利佛尊者就称释迦牟尼佛威神之力说，哎，假如菩萨心清净的话，佛国土就清净，那请问十方一切诸头都非常清净，怎么释迦牟尼佛你老人家住的这娑婆世界真脏啊，高高低低的 啊然后呢有呢很多众生啊，这个所谓的六道轮回啊。那这时候佛是舍利佛升起了这个念头以后呢，佛就说了，他说请问日太阳跟月亮的光芒干净吗？舍利佛就说当然干净啊。那请问一个瞎子可以看得到太阳跟月亮的光芒吗？那舍利佛说啊，当然看不到了。那请问是太阳跟月亮的过失呢，还是瞎子自己眼睛的障碍呢？舍利佛就说当然是凡夫自己眼睛的障碍。他说对啊，为什么呢？你看不到诸佛国土的清净庄严，是因为你的心不清净，不是佛不清净。这时候呢，大梵天王有一个梵天王叫罗寂梵王，就告诉舍利佛说，舍利佛尊者，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因为我看释迦牟尼佛这个世界的清净的佛国土啊，是黄金为地啊，非常清净庄严，一如十方诸佛净土一样非常庄严。那为什么舍利弗尊者你看到的呢是有高高低低而有肮脏而很多不圆满呢？是因为你的忍者，就是舍利弗，你的心啊有高下，你没有依佛真正讲的第一谛义来观察这个世界，所以你才会看到不清净。那他就说，舍利弗，菩萨对一切的众生要有平等心，你的身心清净才会见到净土。我再讲一遍，对众生要有平等心，你身心清净，你才会站到净土。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微笑，他就用脚趾一按三河大地，所有我们当时所有的娑婆世界变成无量无边的清净佛国土，一如极乐世界一样庄严。所有的与会大众都看到，哇，原来我自己坐在大宝莲花里面。佛就告诉舍利弗跟与会大众说，为什么你们看不到这么清净的净土呢？是因为你们的心还不够彻底的清净。那当你心清净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自信的佛性，就像每一个人都坐在这个大宝莲花里面。当释迦牟尼佛讲完这个的时候，佛国土的时候，佛国品的时候，宝积菩萨与与会的500大长者呢，立刻就证到无生法忍，有84000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经，就知道成佛啊，佛国的净土是很殊胜的。好，讲完这个品的时候呢，佛的这个脚趾呢按回来，然后山河大地又变成原来世界的样子。好，所以维摩诘经是非常好的，或许将来有因缘我介绍吧。啊，在这里呢就是要介绍44首偈颂啊，是告诉你，你想要产生真正的信乐心，堪回入菩萨行，就是44首偈颂，就说你想要产生真正强烈的信乐力，对于佛法除了要思维这个染污的业之外，还要常常去思维诸佛菩萨的清净的业。所以诸佛菩萨的功德力是很不可思议的。在这里我就再多说几句哈。目前大家很多人一窝蜂都学南传佛教，当然很好，这是佛陀的教法。有人觉得说，哎呀，师父你读华严啊，法华般若那么高，境界广大无边，那么深，念了有用吗？念了有用，思维敬业，你常常熏习佛国的净土，你的心啊虽然没有成佛，但是呢常常靠近佛啊。世间人不是讲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你常常念佛，你心没有办法全部变佛，可是起码你可以像一点佛弟子吧，像一点佛的法王子吧，对不对？所以不要认为轻易的认为说啊，念华严法华大乘的经论啊，那是没有用的，这样是谤法的。因为无量的众生，有些人就是跟这个法门有缘，所以要提醒自己要产生信乐心。第一个，思维染浊的业，提醒自己。第二个，思维清净的业。第三个，还要思维恐怖的恶业，提醒自己。请看45首偈颂。45就是讲罪业。好，请看偈颂。因习众恶业，阎魔诸狱卒，剥皮令受苦，热火熔刚毅，灵冠无肤体，炙然见毛刺，身肉尽碎裂，分堕烧铁地。哎呀，真难念啊！可见地狱是真的很苦啊！请看，习因就是过于我们每个学佛的人，在我们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往昔有意或无意的，不小心造了无量的罪业，这个罪业可能堕入地狱恶鬼畜生。而在地狱里面，由心所现的这些阎魔王，或是这些所谓的大鬼小鬼，这些地狱里面的狱卒，他们呢是会剥光我们身上的一切的表皮，使我们呢剥皮令受苦，这个痛苦是不堪的。接下来他们又用热火 融化的这个钢铁呢倒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身上呢更是非常的痛苦，甚至炽然见毛刺，甚至呢用很烧烤过的这个剑不断的砍或是杀或者割或者刺我们的身肉，刹那之间血肉纷飞呀、啊，纷飞热血四溅，纷纷的呢掉在烧在这个铁地上继续被烧烤的火烧地狱里。这是这首祭颂的意思。这首祭颂是说常常要思维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的苦。我想这个不单单是在地狱、哦、在人间就有。人间假如你有去看过加护病房，加护病房的人有些人他插着管子那个脸，对不对？长得不就像恶鬼吗？他就人虽然生在这里啊，但他的业力已经进入地狱啊。你再思维一下，像在菜市场里面没有学习佛法的人，他杀牛杀肉杀猪，或是呢或是杀鳗鱼啊，或是杀那个喝蛇血啊，对不对？世间就很颠倒吗？对不对？对不对？喝蛇血啊，吃鳖啊，可以补啊，那越补就越大洞啊，所以中国人的胃肠是很不好的，对吧？什么都吃，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通通都渡，对不对？你可以想想，假如你是啊，好，就算一个我在外国人在讲介绍杀生的时候，我并没有讲这么 serious 这么严重的因果报应，因为他们不一定接受，但我反问他，假如你是一个兔宝宝的话，人家要来烤兔子肉，你要不要吃呢？被他杀呢？他就不要，那我说那就对了，众生天地万物人都有那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你看到那个炸螃蟹，你要想假如我是螃蟹被炸呢，你这样一想以后你可能就不吃了。为什么？因为呢的确是很残忍的。当然话要说回来、哦、要照众生吃素其实蛮痛苦的，因为吃肉吃习惯的。可是呢假如你真正升起悲心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看看菜市场里面这些杀业的人呢，他们觉得好吃，可是在我们看来是不是像呢就是行尸走肉呢，对不对？所以慢慢呢你会觉得呕吐，真正的你慢慢就会觉得升起大悲心，真的众生就是冤冤相报啊，自相残杀。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当太子的时候，他就看啊天上的老鹰吃小鸟，小鸟吃虫，虫吃里面的小虫，他想为什么众生要这样冤冤相报啊。可是生物学家不同，生物学家解释这叫食物链，对不对？可是呢释迦牟尼佛升起这些大悲心啊，这是轮回啊。所以你要想当你自己没办法升起勇猛精进的时候，你也想假如我现在不用功，我掉到油锅里还出得来吗？有时候我看到狗啊，我就会觉得啊，为它三皈依之外，我还说哎呀阿弥陀佛，还好我没变狗。我想变成狗的话，我想要读一部华严经啊，可能都没有经文，不知道去哪里找啊，是不是？那时候你就会珍惜，我今天再怎么忙啊，我还珍惜，这是我成佛修行的功课啊，净化你身心的训练啊，对不对？所以大家常常想一想，思维法义很重要。接下来总结46首，故心因信乐，恭敬修善法。所以我不但应该相信佛法，而且还要有欢喜心，努力的去追求善法，更应该恭恭敬敬的去修学善法。为什么呢？第一，常常思回染业，让我们心不清净，思维净业，佛菩萨的清净功德业力值得我们学习，思维罪业，六道或三恶道的众生造的恶业会让我们提起大悲愿心。那你这样子的话一定会勇猛精进的。假如你这样思维还不会勇猛精进，那你就好好去拜佛菩萨忏悔，你的业障真的太重了，重到你连心中的上面的镜子，心如明镜台嘛，你上面镜子的灰尘已经重到连刮都刮不到。那只有什么情况？遇到很大的苦难的时候你才会觉悟。除非比如说你家人死亡啊，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啊，或者呢一个灾难来了， 对，让你感受到无常啊，那时候你才会猛然一醒。可是呢，那时候要看你的福德因缘，假如你平常有结这良师益友跟好的环境的因缘，你还会有得度，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大部分都是随业而流转了。好，接下来再看46首偈颂的后面两句，他说鬼以金刚床啊，行善修自性。好，这个呢是说他说我们要学习佛法，接下来我们呢还要依金刚床。金刚床是一部经，是在华严经，华严经金刚床菩萨的回向第六品，第六回向品，这里面呢他有讲很多的经文说明我们要怎么修学。意思是说释迦牟尼佛告诉这个与会的天子说，太阳升起的时候，不要因为天生你就是眼睛瞎了眼睛看不到，或是呢山高高低低会挡住太阳光，你就觉得哎呀太阳是没有用的。可是太阳呢永远还是慢慢慢慢慢的升起，它照着四大部洲跟八大小洲。这个譬喻是说，当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他心中就像点燃的这个智慧的光芒，像太阳一样，他呢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不会因为众生对他很残暴，或是众生反过来害他而退转他的菩提心，反而他会用更多的善巧方便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众生。好，这是金刚床经文里面的主要意思，所以应该要好好的调伏你的自信心。好，接下来再看第47首到62首偈颂，是讲我们的坚毅力。好，上次我们说过要让你精进有四个力量，第一个叫信乐力，从33首叫46，接下来47首到62首偈颂是讲坚毅力，就是不可以半途而废，你要有无比的毅力。好，请看偈颂47，首当量己力，自蠢因为佛，不以战莫为，唯以勿稍退。他说首先凡是你做事情不可以半途而废，但是在没有开始之前，你应该评估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得到吗。自蠢因为佛，蠢就是仔细的思考跟思量，你仔细的作为思考思量，然后再做决定要做还是不做。所以学习佛法的人是要有智慧，要去评估一切的人事物的因缘。不以战莫为，有时候你若觉得要修学善法，因缘不合合的时候，是战莫为，是最好暂时把它搁置，哎，不要强硬而行。唯以勿稍退，就另外一种情况，假如你做了，就应该呢永远不要退缩跟放弃。所以这个呢，这首偈颂就提供我们三个方式。第一个，先要仔细的评估自己的能力跟因缘，当然你也可以跟旁边的同参道友，或是呢你的上司，或是你的这个工作伙伴，或是你好朋友好商量。做学佛的人应该多谦卑，多听听人家的意见。第二个，你若评估这个因缘不合合呢，你就暂时把它搁置，好好的继续修行，修你的心，等待因缘。第三个，唯以勿稍退，决定了你开始去做，勇猛就精进，不要退转，也不要放弃。接下来为什么呢？第48首，退则于来生啊，串习真最苦，他业即彼果，卑劣复不成。退就是指退缩，假如你发心要修学善法，习惯性的常常半途而废，这样子的话呢，这样子或是常常违背你的誓言，这样是会增长罪恶跟苦果的。乃至于这个他业，这里讲的他业就是指前面你要做的那个善业断断续续的，这个断断续续的这个业啊，善业是很中断呢， 弃而复修的善业，那它的结果最后会变成很卑劣、很糟糕，甚至呢常常迟迟不能的完成。这是这首偈颂的意思。好，退，我想菩提道上大家都是进进退退的，但是在这里哈，好，我要先解释这个意思，串习真最苦，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在西藏你受教法的时候，他常常会要你发誓发愿，就比如说你去灌顶，有些上师灌了六字大明咒，那上师会说大家为了等虚空无量的众生来灌顶，那不能灌完顶以后回去就不做功课啊，你必须呢发心一天最少念108遍的六字大明咒，那不可以中断，若是你中断的话会有恶果。他是这样讲，这不是恐惧恐吓你的心，而是说你自己修学一个教法，就像在佛菩萨面前你发了愿，我要诵多少的经，我要读经念佛，第一个当然不可以半途而废。那半途而废的话呢，第一个业障会容易现前，第二个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障碍来考验你，表示你的精进波罗蜜不够，表示你的意志力也不够坚强。但是假如当业力现前的时候，你更应该咬紧牙关往下去念，这样子你业力就可以超越。好，尤其是在业力现前的时候，你可以发愿求佛菩萨。像假如你读般若波罗蜜经，般若经是会有魔障的，因为一切诸佛都不喜欢众生学般若，因为学了般若就可以出六道轮回，所以他看到这个佛弟子学止观学六度波罗蜜，魔是很不高兴的，他会想尽办法让你要么第一个病得奄奄的，第二个呢你很多的事情呢就来干扰你，弄到你一天背筋结绳，想念经的时候睡着了，这也是障碍。第三呢就是呢你一发心啊我要好好念经的时候，到时候呢婆媳之间吵架了，家里这又不和了，小朋友出事了，就很多很多的障缘让你没办法专精的修学，这时候更要忏悔，要坚持，而且要发愿。这个很重要。最后你呢超越发了愿，勇猛精进的以后呢，你才会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法喜充满。所以遇到障碍的时候不要退后。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读地藏经，地藏经呢刚开始都会有障碍的，比方说以前我叫我妹妹念经地藏经，刚开始念念念了一阵子，她真的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哥窗户旁边就有一个龟，吓死她，就把它关起来，因为她对佛法不太了解，没有信愿心。我说你怕什么，她说那个好可怕。我说那你不是读了无毒鬼王吗，无毒鬼王是菩萨的化身啊，你念地藏经的时候呢，地藏菩萨加持所有的鬼王以及幽冥界众生就是在旁边，你听你念经啊，那你不要中断啊。甚至有些出家师父说晚上不可以念地藏经啊，这是邪见。我很有信心这样跟你说，让你说什么这家人不可以供地藏菩萨，天哪，这是断见。地藏菩萨六道众生都度啊，怎么会说家里不可以供？当然有些众生他自己可能业力比较重，供地藏菩萨他头就晕啊，那是你的业力现前，你更应该勇猛精进啊，难道地藏菩萨会害你吗？对不对？当然有人就善巧方便说啊，那你就供观世音菩萨，请问那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功德力比地藏菩萨强咯，这都是没有政治政见。所以叫人家晚上不可以念地藏经，或业障重家里不可以供地藏菩萨，这是断了很多六道轮回众生啊出六道轮回的苦，就是这个邪见，所以让众生都在轮回里，所以魔王就很高兴啦，因为你们都出不去嘛，知道吗？所以政治政见很重要啊。我常常苦口婆心讲八正道，政见第一，政见要从闻思修而来，